新一波的美中大战呢又开打了。美国总统拜登宣布针对了中国展开301调查，针对了钢铁，针对了铝要提高3倍的关税，种种迹象，杰明哥都显示说美中之间再度的针锋相对。
我要先说明一件事，这两件事是分开的。301调查调查的范围可能比钢铝更多，
还要更多。
对，我都在谈这件事，因为这是关键点，它是只要经过海运跟海事所服务的这些商品都可能高关税。那你想运到美国东西，除了是飞天上飞的，如海大部分都是海上运输的哦，所以海上运输这是对他来说就是一个301的一个破口。好，关键是什么地方？关键就在紧张这个部分事情。是当时叶伦去了中国的时候，曾经说一句话：“你不要再对我的锂电池，不要对电动汽车，好这些部分呢，做一个所谓的输入，好这种所谓的低价输入，不能做这件事情，因为之前哦，钢铁啊这些东西低价输入到中国的时候，到美国的时候，美国损失了200万的工作机会，似乎是云淡风轻的表态啊，但没想到其实惊涛骇浪。”为什么呢？紧接着，这个戴琦呢，这次在这个参众议会被质询嘛，有关说，2019年当时川普对中国执行了所谓的贸易301调查嘛，不是课关税吗？那现在时间已经过4年了，2019、2020、2021、2022，所以严格来说，在2023年这301调查就要做结案报告。
对，
但目前为止，这个301关税目前呢还没有报告，因为找理由，他理由是什么呢？
什么？
他这个理由是中国海事物流跟造船行业做所谓的301调查，
是
他找到破口了。他认为这中国政府有透过所谓的这种海上物流，还有这个造船业呢，提供了所谓的保护。那当然中国就说啊，哎，你们造船业自己不行啊，关我什么事情？但问题是中国造船业这么好，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大量的补贴嘛。所以也就是说，从只要跟中国海事跟物流跟造船业有关的都可能有301调查。哇，那这范围就大。你看那艘刚才不是有出现画面吗？那艘的货轮上面有多少的货柜里面都是中国输往美国的商品，所以这个事情是非常大的。那当然中国一听到这个事情，这个商务部一听到当然很生气嘛，他就说2019年当年的这个中美的贸易战，当时执行301条款的时候， WTO 就认为违法，你为什么这样做呢？他说一句话，我给你4年空间，那你们制造业有改变吗？
对，
不能把所有责任全部交给中国。但没有用的，因为这次发起的是共和党，因为这个川普要选总统，所以共和党非常强硬，他要求戴琦在2024年5月份整个301的方案都要通过了。好，那当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看到中国有产能过剩的问题哦，也就是说即便当时第一次301法案对钢铁这部分已经初步的增加关税9%到15%嘛，但是依旧没有改变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，这第一点。第二点，现在新的产能过剩就出来了，就是电动车、太阳能板跟锂电池。好，当然在这个情况下呢，好，所以我们说这是三件事情。第一件事就是叶伦已经提供警告了，你不要把过剩的东西卖到美国，是友善的提醒，但是中国似乎不在意。接着好，箭出来了，这个箭呢就是这个戴琦他直接说我要来整个讨论到301的法案。
对，
但是呢拜登下指导棋了。什么指导棋呢？重点在这个地方，25%出来了。25%，
三倍
、意思说呢，这个301条款里面所增加税的目标，以前那个川普是九到十五个百分点嘛，这一次好，所以你看到当时这个钢铁是7.5%，大概是9到7.5%之间，它调到25%，拜登下指导棋25%。所以你知道当时只是7.5%的时候，就让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逆顺差大幅减少。那到25%还可以玩吗？当然，戴琦有说一句话，他为什么会拖这么久？原因是因为这段时间他做一件事情，我们都知道他在做所谓印太战略，做所谓的作为安全伙伴。好，当时也把台湾列入到安全伙伴嘛，不是有一个台北美国这个台湾美国的一个贸易的这种条例吗？他说，哎，我们现在看到结果了，就是来自于这个。虽然中国现在中国的产品呢已经转到墨西哥的数量已经增加了，
对，
意思说他们现在已经开始从中国转移到安全供应链了。那我们来看一个实际的数字，也看得出来，似乎中国确实已经不是美国主要供应商。我们先看一下中国之所以崛起，好，中国之所以崛起，在2000年到这个2016年，这是他崛起速度最惊人的时候。
对，
因为克林顿让他进入了 WTO， 克林顿提供他一个就是最惠国待遇。关税为零，你知道在短短这段时间，你知道美国引进了多少钱到中国吗？2.7兆美金。
哇！
你算32，那是一个惊人数字。也这2.7兆美金，包括台湾的钱在内，包括马英九时代，我们每一年有2000亿台币去的时候，使得中国成为 造美国贸易顺差最大的一个国家，可是你看其他国家都往下掉，有没有？
对。
但是你看这边开始改变喽，改变就是中国在往下掉的时候，其他国家在增加当中了。
哦，拜登当总统。
对，没错。其中墨西哥，你知道现在墨西哥这个对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已经达到了1250亿哦，那这个越南是1050亿，但是中国减少多少？中国减少了1250亿美金，
都从中国移到了越南，移到了墨西哥。
这是我说它安全供应链正在进行当中。那换个角度来说，
对，
原本投资在美国的资金
是
就快速的离开中国，到墨西哥、到印度、到越南，所以你看出来，简单一句话说，整个中国的贸对中国贸易顺差大幅的减少了1200亿之外，其实整个投资的金额也开始往下降了。当然，这只是一个开端，再往下看了，下一张故事的精彩在于什么东西呢？在于确实发生效果了。
对，
我们知道当时中国美国觉得一句话，我绝对不能让你晶片继续的发展，我绝对不能让你 AI 超越我们。好，在晶片的这个部分，我要掐住你的喉咙。
是，
那其中最关键的是谁？艾斯摩尔。好，那当时艾斯摩尔一直说我不要不要，可是事实证明就是他还是做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刚刚公布了第一季的这个财报，大家觉得电子业灾难，但我解读是电子业的好处啊。表示呢，表示事实上对中国虽然减少，但是事实上它这个我们刚才讲，它整个营收啊是原本是72亿，好，那现在降到只剩下就是36亿，掉了这么多。可是36亿是扎扎实实的高阶的设备，它对中国是减少将近20亿美金的一个数量，表示它真的没有再卖东西到中国了，只剩下一些小小零件。但是回头这件事情，它整个获利是增加的，
是
表示它卖的是高阶产品，卖到哪里呢？卖到南韩，卖到台湾，卖到日本，卖到美国。所以这个数字表面上看起来是灾难，但是它净利是大幅的增加，这件事是好的，那表示它已经不再卖给中国了。那但是问题来了，台塑现在吃到苦果了。
对啊，
台塑一直以为说在中国发展，它可以以它的一贯化来压制，一贯化这样压制中国的生产，但没想到中国这个成长速度非常惊人。所以你知道，真的以前是真的赚碳害。以前你投资台塑，每年 EPS 8块钱，其实你要细节，这里面可能60%都来自中国，甚至70%。但去年告诉我们很可怕的数字，他认列中国竟然是31亿元。从以前赚这么多，到现在这个赚那么少。
对，
其中很关键的事情是什么呢？还甚至 EPS 只能付1块钱，整个台塑集团被蒸发了100亿元。这告诉我一件什么事情？中国已经不是真的过去的中国，在美洲贸易战里面，它真的遭受大量的打击。所以换个角度来说，以前台塑都是2到8块，这次只有惊人的1块钱，吓坏了所有股东。
没错，
所有股东全部吓坏，说那现在的台塑可不可以投资呢？我可以说，现在台塑除非它转型成为电子储能股，要不然现在台塑恐怕很难哦。你只能去投资它南亚科，好，还有南电。你真要投资台塑四宝，已经不是以前的定存概念股了，这一定要记得。因为有些人还以为这个台塑回到以前美好的时光，不可能，
好，
绝对不可能了，因为它最后结果是中国的需求一定会大幅的减缓，竞争增加，价格下跌。那现在还因为中国关系造成它台湾的亏损。
对，
那就算中国真的说号称 GDP 5.4%，但我们实际上知道中国真的有这么好的 GDP 吗？好，回到了一个现实的问题啊，就是有关墨西哥了。那因为戴琪他提到一件事，说我们对他要执行301法案，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替代的地方。
对，
因为我们东西还是需要嘛。
没错。
那我们有些制造业真的也回不来啦。那最好方式，我们要建立我们所谓的这个安全的伙伴关系。那当然最重要就是墨西哥了。
一路这样讲下来啊，好多人都离开中国啦。那这样看起来，美中大战，美国赢定了吗？好像还不一定哦。
没有。事实上，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因为中国它这几年其实没有觉悟。
是。
举个简单例子，我们知道在2016年的时候，因为空气很污染，它曾经打击过钢铁。你知道那时候我们台湾钢铁业差一点点就被中国给吞没了。那时候南部的钢铁业惨到不行，因为它低价竞争，价格比这个我们生产的更便宜，所以那时候差一点点就要全灭高雄的钢铁工业。后来因为中国觉悟到说啊，它空气污染很严重，所以它执行了第一波段的降低钢铁的生产。好，那我们台湾就得到喘息。第二件事情的时候，他这几年开始，他为了刺激经济，又开始增加这个钢铁的生产。我简单一句话，2024年全年新增需要的钢铁的量大概是不3600吨，但是你知道加上中国多生产钢铁的数量是多少吗？
多少？
是5.5万吨。
哦，差这么多。
3600跟5.5万吨，所以 也就是说台湾确实还是有厂商，因为你真的要去买它，因为东西真的很便宜，它是打七折打八折在卖，那为了竞争你非买不可。
对，
但为什么中钢还是有获利？
是
因为欧美国家说如果像汽车工业那是有安全的，
你
不能用中国的粗钢，因为它没有认证。
是，
那比较像航太工业所需要钢铁，
对，
哎，对不起，
也不
你也不能用。好，那就建筑业的勉强，就我这样想，台湾可能
有点担心哦，
有点担心啊。对，好，但是呢，这个情况下，对于中国来说，事实上这就是我们说担心的问题，因为当时2000万的美国制造业就流失了，因为中国中期的第一段。那现在是要担心什么呢？就是所谓的中国冲击 2.0。
是，
好，那因为当时它冲击的是纺织啦，哦，这个鞋子啦，还有这个钢铁啦，哦，这种比较那种哦传统的旧三多。但现在中国现在做的事情是更可怕的，它现在是直接要歼灭美国的汽车工业，要歼灭欧洲的汽车工业。这个是一个令人觉得很可怕的事情。刚才的部分我刚才已经提到了，就是整个钢材的问题。我们现在谈到的是这个中国冲击 2.0 到底冲击什么？第一个冲击的就是我们说的太阳板。
对，
你知道现在太阳每瓦的价格只有$0.18
啊，白菜价格啊？
哎，$0.18，这折合台币多少？带一颗鸡蛋的钱。哇，
比白菜还便宜。
一瓦的电你只有一颗鸡蛋的钱，
太便宜了。
所以你知道在欧洲很好玩吗？因为面板本来应该是铺在那个
铺在那门
屋顶上的，结果它因为太便宜做篱笆。那所以欧洲当然就受到压力了。
对，
他也欧洲其实也反弹说，你真的要禁止中国的这个面板，就是我们太阳板进来的话，他们需求不会出来，因为真的很便宜。所以欧洲现在尴尬，但美国现在硬起来，美国现在已经要求，即便是东南亚生产太阳能板，你都要证明你跟中国无关。好，那如果赶到墨西哥，我就可以课关税。所以这部分来说是有硬起来，可是问题来了，真的。每一瓦只有$0.18，我觉得真的很难竞争啊。但是这部分呢，美国要守住，那美国守住看欧洲的态度了哈。好，另外一部分呢，就是大家最关心的，好，你看太阳能板价格持续走低嘛。
对。
另外一部分呢，大家关心的就是电动车了。
对。啊，电动车也是价格便宜呀。哎，
一台油电车，哈，四人座的，38万。你买不买？
买啊！
38万，我开个5年丢掉我都觉得爽，对不对？38万一台全部电池的车子，
是
70万有找
哦，纯电动车70万有找。
这次 N7 也要卖这个100多万呢，
对，
70万有找。那比亚迪已经说得很清楚嘛，我没有像特斯拉想要赚很多钱啊，我只要每部车赚个6000块人民币或者6000块台币。我卖的多啊，
对，我薄利多销啊，哎，
这个很杀哎，所以美国现在已经的觉悟是，如果今天还在放纵中国电动车来发展的话，这会造成美国汽车业的团灭。好，所以这个情况下呢，他已经讲了一件事情，讲得很白，说得清楚，你们比亚迪如果敢去墨西哥设工厂，我就跟你磕127%的税金。哦，
这么高。
所以这个告诉你一件事情，是说他现在不但是要晶片插住这个中国 2.0， 同时间在电动车部分也要掐住所谓的 2.0， 因为不能让比亚迪去这个墨西哥生产，因为他一生产价格可以让 Model 3打对折，那中国美国基本上还是要支持美国生产电动车。所以我们就来看未来有关中国 2.0 的冲击，在这次的拜登努力之下，有没有可能终极这个所谓的中国冲击 2.0， 我们就拭目以待。
好，今天一开始呢，先带大家来关心最关心的问题，台湾要缺水了吗？现在啊，你去打开了水库网站去看哦，从南到北水库都金价被拉警报啊，今天也让好几档的水资源概念股今天涨停。水库缺水情况呢，严重的话比百年大旱当时的同期还要更惨啊。任俊哥，除了民生用水，哎，现在竹科也很严重呢，恐怕会引起一波抢水争夺战呢。
你在水画面上面所看到这个石门水库啊，事实上在今天早上之前，石门水库的蓄水量只有24.2%左右啊，所以好多人都看着那个镜头啊，就是想干嘛？你知道，赶快下雨，能够下在水库的上面，让水可以下下。到将近8点左右啊，终于在这个水库的这个上方啊，开始雨就往下降。你知道吗？将近下了20万吨左右的这个蓄水量，你会觉得很多，对不对？但是没有，为什么？因为它只帮石门水库增加了0.3%的蓄水量而已。 而已啊，所以对，所以大家会觉得就是说，哎，你今天石门水库啊，在之前啊，在今天还没有下雨之前，它那个水位其实比2021年百年大旱的时候啊，那个水位还要来得低啊。所以呢，你可以看到这边呀，有一个这个台湾几个重要的这个水库的这个所谓的蓄水量，你会发现到，哎，好多都是什么，像这个只有9.7%、19.8%，这些数字都让那个靠这个水库用供水的啊，会非常非常担心啊。那我们讲水资源的分配跟利用哦，通常大概有三个部分啊。第一个就是民生用水嘛，另外有两种，一种是农业用水，还有一种就是工业用水。结果没有想到去年的时候，农业部啊，他就觉得就是说研判今年的水不会缺，所以原先有一个大区轮作的这样一个政策啊，他因为跟你评估说不缺水，所以我就告诉你讲说啊，没关系，那大家要种的拢甲种种落去啊。就农民一听就说你说不缺水，我当然相信你啊。
对，
结果这个农作做下去之后，现在就发现到，因为今年的水情其实跟去年啊研判差很多，导致到目前为止啊，像他这个一期到的部分啊，已经开始要这个继续在灌溉的时候，他现在告诉你讲说，哎，有可能没有水可以用，那农民就会觉得说啊，我现在种下去啊，我现在没有办法收成，我怎么办？你知道吗？水利署的副署长王义峰就讲说，哇，告诉你啊，现在大家担心，我们都知道为什么，因为现在叫枯水期啦，但是接下来不是会有什么吗？会有梅雨季嘛？哎，你看，你也可以做政府官员啊。他说水库水位现在本来会比较低。但是接下来三个月供水无虞，而且评估啊整体的这个全国的水情稳定。
哎，这套一句网友说的话，你要确定哦。
对于竹科大厂来讲，其实他们非常担忧。
没错，
我们过去提到护国神山的部分啊，比如说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精密制程啊，或者是这些所谓的晶圆的这些东西，其实大家不知道是它背后需要用到的水量非常非常的大。所以面对这个水情的这个状况，竹科大厂现在已经开始说，哎，我告诉你，我们要进入到备战的状态。居然干嘛？你知道？竹科管理局成立了旱灾应变小组，哎，这个的做法其实来自于什么？老实讲啊，你看也生不出水来啊，我要怎么生水？
对，
所以呢，他们只好去干嘛？跟这个所谓的水车啊，就是跟这个所谓的再生水的这个供给厂啊，开始签约，说，哎，我如果缺水的时候，我就要用水车来运水啊。而且呢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啊，包含到台积电，因为大家讲护国神山，你想要台积电嘛？
对。
台积电的这个所谓的竹科、中科跟南科的厂区啊，已经开始啊，要求他们自己的这个厂商要做什么自主节水，希望能够做到作为用水总量管制的这个目标啊。那我们就提到哈，其实我们在水的部分，一般民众像我们这种哈，就是用的这水斗水啦，就自来水啊，那啊水龙打开水就来嘛啊。可是对于这个所谓的高科技厂啊，这些所谓的这个所谓制造厂的这些来讲啊，他们其实都会跟什么，你知道，跟一个苗栗的广元科技园区里面去签订买水的合约啊。
对，
那提到广元啊，其实我们现在讲的一般民生用水是用自来水公司，其实广元也是目前唯一拥有自来水厂的一个工业园区的公司。它比较大的差别是什么？你知道，它其实在处理的是再生水，也就是你使用过后的水，经过我这边处理之后，再让你可以作为循环的使用，所以你可以看得到，它其实啊是提供来自大埔水库处理过后的这个干净用水，每天提供3万多吨。那这个3万多吨其实不是给我们一般民间来作为使用，通常呢都是我们刚刚讲的高科技业，这像竹科的台积电、联电这些厂商都会去跟他买这个水，而且呢，甚至连台积电的竹南厂也曾经跟广元来买水啊。
是，所以目前看起来，全世界都在发展 AI， 都在发展晶片，然后台积电这样的一个护国神山，你不能让它没电，你也不能让它没水。好，现在哦，包括了你知道如临大敌的是谁呢？50家企业现在哈，看到缺水，弄出来雷蛋啊。
所以我们刚刚提到为什么制程里面用大量的水嘛，就是比如说它需要冷却啊或干嘛，这些东西它是不可缺少也不能被避免的。
对，
但现在问题来了，不是也只有高科技产业，这边有一个整理出来的一个表，你看商业周刊说前50大的这个所谓用水企业里面，半导体就有10家，化工业有13家，甚至连印刷电路这个板啊也有8家，面板这些其实都有。可是你会发现到这前12家的这个所谓的企业，它每天的用水量将近要2万公吨。2万公吨对我们来讲很难去想象，你在贵的游泳池，你知道换算成人啊，每天的用水量可以供给7万个人来使用，你知道。所以呢，我如果今天水情吃紧的这个状态之下，这一些这个厂商就会成为最大的被影响者。所以呢，他其实有要求，就是说你每天用水超过2万公吨的厂商呢，你之后要扩建新厂的时候，你必须要用到再生水， 而且这个再生水的比例啊，要将近到50%左右啊。
是。
那这个50%最大的比例来讲，就会变得非常非常大，你知道吗？那对于企业来说呢，它其实就要开始去思考跟因。为什么？第一个，我就是花钱去买嘛，我自己如果没有的话，我就花钱去买。
对。
你可以看到台湾现在有一些这个所谓的再生水厂哦，那以这目前台湾的再生水厂来讲，都集中在台南跟高雄左右。那你可以看到这些地方，他们其实各自供应的这个工业区哦。都有它的这个区别，但问题是呢，如果在一般水情状态稳定的时候，这些制造业者都需要用到这些所谓的再生水。
是。
那如果水情变得非常紧绷的时候，我的再生水是不是用到更多？
对。
所以台积电它现在也发现到，就是说，哦，我如果这个未来十座新厂哦，很有可能都会集中在缺水区这个地方啊。那我今天如果是缺水区的话，我水从哪里生来？我可能就必须要大量的去跟这个业者买水。可是对于这个厂商来讲啊，说真的啦，你要买水就是要付出成本嘛。
对。
那你今天我要卖水给你，我也知道你没我的水就不行啦、啊。所以我本来可能卖你5块，
给你 double，
下一次就10块。
对。
啊，你再下一次再给我买一个，哎，拍谁个15块？嗯。我就开始往上涨。所以呢，你看啊、喔，过去企业依赖水车，结果发现到报价居然翻涨20倍，你知道吗？而且有一种东西啊，就像对他们这个厂商来讲，有钱也买不到水啊。对厂商来讲，我每年哦，我要跟你下单，我要先缴保证金，
还有保证金，
保证我一定跟你买。保证金多少？300到600万。
哦，签合约要保证金，
哎、欸，而且前一年要签约，你不能讲说，哎、哦欸，我明天到期，我明天来跟你签、
哦，不能看一下水情状况再跟你签约，不行，
不行，那我水就这么多，你不要是不是？
哦、你不要别人要了吗、欸？
不要，加分你不要，我卖给任俊，任俊还要跟我买、哦，所以他就变成这样。所以对于厂商来讲，他现在开始就遇到一个状况，就是说我用买的，我的成本压力其实非常大，
对，
所以他们现在开始就思考说，我能不能自己来做这个所谓的再生水？我们刚刚提到护国神山台积电啊，嗯、台积电呢现在也开始要做从废水再利用。打造再生水厂，它有所谓的造水三部曲啊。那目前其实老实讲，以现在就已经到了第三阶段的这个概念，也就是什么？你知道，以前呢，大家都觉得说我这个废水啊处理完了之后呢，我可能做比较初阶的处理。那我这个水能够再运用的方向其实有些不同，像最简单的水回收嘛，哈，就是我用完了之后，可能那个水拿去冲马桶。这最初阶的，可是他现在要做的是什么？你知道，他要自主研发再生水的技术，是把别人的废水回收回来，我再把它用到我的制程里面去，你知道？所以呢，以现在台积电来讲，他非常骄傲，他说我自家的废水回收率是87%呀！
哇，台积电真的蛮有尬子的哈，
它
就是废水自己回收自己用。
对，而且其实用的状况是这样，我刚刚讲嘛，最低阶就是我回收回来拿去冲马桶嘛，
对，
那就是一次性的利用，对不对？台积电说不是，我一滴水能用3.5次。
怎么用啊？
那就代表是哎、欸，我的水处理干净完了之后，我是不是能够再回来用到这个环境里面？还是我可以往下放到第二个环境、第三个环境、第四个环境？所以他现在告诉你说，我的水循环做到这样，一滴水可以用3.5次哦、嗯。那不只是这样，你知道台积电现在说呢，每新建一座厂，我旁边就会有一座所谓的再生水的这个水厂，那这代表什么？代表是我现在要能够达到自给自足的这一块。你看哦，像光这个2纳米的厂，一年要用掉3座水库的量，你不这样回收回来，你一年要用掉几百座的这个水库。这里面就要提到另外一间公司了，叫做中鼎啊。事实上呢，台积电在这些所谓的再生水的部分，是跟中鼎科技啊他们来作为合作。其实中鼎科技啊，在最早的时候，并没有做这些什么半导体制程这些公司的相关的这个行业，你能做化工啊。AI 你知道，结果的中鼎其实真的很厉害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其实发现到说，他在做传统的东西的时候，其实那个管路配线呢，打开尾后你知道啊，我今天只要这样做的时候，我就这样放上去。可是高科技厂不是这样啊，他只要有一个变动的时候，你所有的设计图全部要重新画。那所以呢，中鼎那时候就做了一件事情，他们把所有的设计规划、施工啊这些东西呢，做到一个要求，叫做弹性，意思就是我要随时呢能够做调整。我这样才能因应你这个整个厂的这个不同厂的这个性质跟变化嘛，所以你知道吗？他们原先其实是没有做任何的这个科技工程，
是
后来可以做到40%的这个订单，连这个什么晶圆代工、记忆体啊、电池厂，你会发现各厂都不同，对不对？他全部的都可以接。后来连台积电也发现到说，哎，我今天跟你合作第一次的模式是好的，
对，
我后面干脆后面都跟你啊来这个做这个所谓的再生水的这一块。所以我们就讲到说，其实像这个水情资源的这件事情，政府虽然都有预判，虽然现在这个经济部啊，他们讲说啊，大家就这个未来不要太担心，这个今年水情稳定。但是这个话呢，光农民他们就会觉得说，我给你收成都有这个问题了，更何况是这些科技厂都要靠自力救济的方式来达成使用水的目标。
政界、商界、演艺界， 跨界揭秘，
重案、悬案、攻击案、拍案惊奇，
新闻内幕、独特观点，
厘清事实，破解谜团。
我是陈明君，
我是李佳明，
敬请锁定五七新闻网，真相不漏网。